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佛教徒是不孝顺父母的吗？认为佛教徒是不孝顺父母，这其实是很大的误会。反而从很多佛教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有许多地方教诫弟子们要孝养父母。像增阿含经卷十一呢，有一段经文这样子记载：世尊告诸比丘，教恶人作善，不可得报恩，云何为恶？所谓父母也。若复比丘，有人以父着左肩上，以母着右肩上，至千万岁，衣被饭食，床褥卧具，并收医药，即于肩上放于死逆，犹不能得报恩。比丘当知父母恩重，报之欲之，随时将复，不失时节，得见日月，以此方便知此恩难报。是故诸比丘当供养父母，常当孝顺，不失时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另外呢，像佛说菩萨散子经中呢，佛也这样子告诉我们。佛说呢，说使我即成无上正真之道，绝皆是我父母养育慈恩，从始得生，感动天龙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得为佛，并度国人，皆有孝顺之德。佛告阿难：如广为一切人民说之，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学，既神离苦，厚德无为，皆由慈孝学道所致。经中呢，甚至于有不少佛陀以自己过去修行的行仪来为弟子们强调孝顺父母的重要性。比如说呢，在杂宝藏经当中呢，就记载了佛陀为弟子们讲述一则故事。佛陀说呢，说从前有一个国家住着一个贫穷人，他只生了一个儿子，可这儿子却生了好多子女。因为家庭贫穷，又遇上饥荒，食物缺乏，竟然把父母活活给埋了，那节省下来的食物来养活自己的子女。附近邻居问他：你父母到哪去了？怎么好久没见了？他回答说：我父母年老了，本来就将要死亡，我就把他们活埋了，将本来要分给父母的食物用来养活子女，使子女能够长大。邻居听了他这样说，觉得有道理，也跟着这样做，并且一传十，十传百， 这样辗转传遍了整个国家，大家都认为有道理，甚至国王也把它定为一项法律，要求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唯独有一位大富长者，他也只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听国王颁布这样的法令，深深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心里想着，有什么方便善巧的方法可能去除这项不对的法令，又不会触怒国王呢？因为这国之中实在没有政法经论可修学啊。于是呢，他就先请他父亲呢到远方他国去游学，以获得政法的知见，然后再回来家中。等到父亲年纪老大了，这长者子呢就挖了地窟，里面施作成舒适的房舍，把父亲安置在其中，并且呢按时供给妙好的食物。这长者子心里想，有谁能跟我一起来去除国王所颁布的这项不对的法令呢？这时候天神现身对他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于是天神呢就贴了一张书文在国王的 城门上面，要国王回答四道问题，并且呢这样子说国王如果能够正确的回答，天神就拥护国王，否则的话七天之后呢就要将国王的头淬裂成七份。天神提问的四道问题是：一，什么是世间第一的财富？二，什么事是最令人爱要的，最令人快乐的？三，什么的味道是世间最圣妙的？第四，什么是世间最长寿的？国王得到这张天神张贴的书文之后呢，就促请全国人民呢，谁能解答这四个问题？如果能解答人，想要求什么事，国王都会满他的愿。不久，长者子呢就前往王宫，向国王解答问题。长者子说呢，说诚信是世间第一的财富啊，修学正法是最令人快乐的事，那诚实语的味道呢是世间最圣妙的，智慧的寿命呢则是世间最长的。天神看到长者子解答了问题，心里面非常的欢喜，那国王也非常的欢喜。那国王就问长者子，是谁教你这些答案的呢？长者子回答，是我父亲教我的。那国王再问他，你父亲现在还活着吗？长者子就说，希望国王赦免我的罪啊，我父亲实在已经年老了，我违反了国家的法令呢，把他藏在地窟中。长者子呢接着就向国王这样子讲，他说呢，大王，父母恩重犹如天地啊，怀抱十月，推肝去湿，乳哺养大，教授人事啊，此生成立皆由父母，得见日月，生活所作父母之力。假使左肩担父，右肩担母，行至百年，父种种供养，犹不能报父母之恩啊。就是向国王说明，父母先是怀胎十月，等我们出生后呢，又时时怀抱着我们，推肝去湿，哺育我们长大，又教导我们人世的这个情理，让我们呢得以安身立命，这都是父母努力所致啊。假使我们左肩担着父亲，右肩担着母亲呢，这样行走百年，还提供种种的供养，也不能够报答父母对我们的重大恩情。国王听了就问长者子啊，你解答了天神的四道问题，你还有什么要求吗？长者子回答说，我没有其他的要求，只祈请大王能够废除活埋父母的这项恶法。国王应允他的请求，废除了这项恶法， 并且公告全国，今后如果有不孝养父母的人，就要重重的加以治罪处罚。听完了这则故事，讲完了这则故事之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向弟子们说，说当时那个长者子啊，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啊。我在当时为这一国除去了活埋父母的恶法，而成就了孝顺之法。由于这样的福德因缘呢，我终于能成就佛果。其他类似佛经中的典故非常多，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那由这些的经典中佛陀开示的圣教呢，都可以说明佛教是强调学佛人应当孝顺父母的，而佛陀本身的前世的行仪呢，更是确实地在屡见孝养父母。此外，我们可以再从几项佛教中重要的法义呢，来印证 佛教对孝顺父母的重视。首先呢，要说明的是呢，因果报偿历历不爽的因果法则呢，是佛陀重要的核心教义啊。所谓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佛教认为因果酬偿的法性呢，正如同一切人可见种子种在田里，时机成熟就会萌芽成长结果的世间现象一样。因此呢，佛教中就以田来譬喻，建立了福田这一个名词来说明因果酬偿的现象，以及因果酬偿过程中确实存在的法性，说人们在屡见德性，也就是在造作善的业行，比如说布施等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农夫把种子播种在田地上，将来因缘成熟，种子必然就会发芽成长，会开花，会结果。能受用福业的果报呢，就以福田来做譬喻，而造作善的业行就称为种福田，说修养品德，种善奉行，将来必定会获得大大的福德。就好像农夫拥有回沃的良田，翻土耕田，调和土壤，使得适合耕种，然后在适当的时节播种，顺应节气而生长，清除杂草，又没有碰到天灾，这样将来一定会有丰硕的收成的。以种福田来比喻布施等行善造作善业，代表着几点重要的意涵。第一，本少利多，种下了一颗水稻的种子，成熟后呢，可以结出100粒的稻子。种福田也像是这样，只要少许的善行呢，将来就能够获得广大的福德。例如佛说《罪福报应经》当中呢，在这个经里面，世尊对阿难尊者说呢，罪福随人如影随形啊，植种福田如泥聚类树，本种之时呢，为种几何？阿难长跪插手答佛言：种一枚核，稍稍见大，收子无限。佛言：阿难，施一得万倍啊，言不虚也。佛陀以泥聚陀树呢来比喻，种下一颗泥居陀树种子，成长后可以结出无限量的种子。同样的道理，布施也像这样，将来因缘成熟后呢，可以得到百倍乃至无量倍的报偿，真实不虚啊。那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说田呢有良莠之分啊，以田的良莠来比喻所获果报的胜劣差别。同样种子种在贫瘠之地呢，收获比较少，种在肥沃的良田呢，收获就比较丰硕。那第三呢，就是自作自受，每个人所种的业种呢， 后世果报都是各自所拥有，所累积的福报他人不能夺取，也无法过付给别人。例如《毗耶沙问经》卷一里面，佛陀这样开示：如是施福，非有具处，非有形象，如是施已，施者身亡，施福不离，如影随形，是名施者得福报果，果福不施啊。说布施所得的福德跟施主本身合合在一起，就好像影子会一直跟着身体，永远不离施主。而且不论是行善得福，或是造恶受殃，都是自作自受，亲如父子，也不能代受。比如说在《波尼缘经》里面这样讲：福、智、行、命三者相虚，所作好恶，身自当知，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那第四点呢，就是种子不施不坏，必须受报后业才会消失。业行过去了，并不是就消失不见了，而是落谢为种子，就是功能差别，然后集藏在每个人的第八阿赖耶识中。不论造了恶业，成就了恶业种子，或者是造了善业，成就了善业的种子，虽经百千劫，业种也不失坏，只有等因缘成熟，种子现行，受了业报，当报尽后，善恶业才会消失，并不是看不见就表示善恶业的种子消失了。譬如佛陀在《毗耶沙问经》里面这样讲说：如是施报不离施主，未熟不受，命行不尽不得施报。譬如树王泥居陀子，其子维系啊，种之在地则不可见，至树生时方乃可见。施主施福亦复如是啊，和和熟食乃得果报。当行善后没有看到善的果报，就好比种子种在地上，要去找也找不到，等到树木长大后才能被看见。行善得福也是这样，因缘和合成熟时得到相应的果报才会知道，原来是曾经种下善行种子。这就是福田的四个重要的意涵。佛法中呢，对福田也有所分类啊，有分为二种福田啊。第一呢是悲田，就是慈善事业、救济孤苦贫穷，都是属于悲田。那第二呢是敬田，恭敬尊重供养佛法僧三宝以及父母师长，都是属于敬田。也有将福田分为报恩田、功德田、贫穷田这三种。报恩田呢，是指父母、师长、和尚；那功德田呢，则是从最初只知道佛法修正方向的这个相位的修行人，乃至于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十方诸佛，那这个是功德田。另外贫穷田呢，则是一切贫苦困厄的人。从这些分类很清楚，佛教是将父母的地位和师长、和尚，甚至与佛法僧三宝同样恭敬看待为敬田，都是一切人天应当恭敬的。而且因为父母给予子女养育教导的深恩啊，即使子女近千万年成事奉养，也不足以报父母深恩。父母对于子女的恩德是世间最上的，因此经中也将父母与诸佛及师长僧宝并列为报恩田。从杂宝藏经中记载了佛陀对弟子的开示呢，那就更为具体明白了。经中讲，佛告诸比丘言：若有人欲得梵天王在家中者，能孝养父母，梵天即在家中；欲使地士在家中者，能孝养父母，即是地士在家中；欲得一切天神在家中者，但供养父母，当知一切天神已在家中。 但能供养父母，便为和尚已在家中，欲得阿舍离在家中者，但供养父母，即是阿舍离在其家中。若欲供养诸贤圣及佛，若供养父母，诸贤圣及佛即在家中。就是说，孝养父母所得的福德，与供养一切天神、一切僧宝，乃至供养佛所得的福德相同，完全没有差别。再者，佛教中有所谓的忤逆罪，是五种极端重大的恶行，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僧。五种恶行中呢，只要任犯一种呢，就会堕于无间地狱，所以又称为五无间业，或称为五无间罪。无间地狱就是一般人熟知的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五种无间，第一呢是去果无间，造此业之后呢，舍离此身，下一生直接就下堕阿鼻地狱受苦果，中间没有其他的善恶道的间隔。第二呢是受苦无间，造了这样的业的果报呢，在一劫之中苦苦相续，无有断绝。那第三呢，就是寿命无间，造此业下堕到阿鼻地狱呢，地狱生的寿命长达一中劫之间，万死万生，无有中断。还有第四呢，则是身形无间，是说阿鼻地狱纵横八万四千由旬，造此业入于这个地狱中的有情，他的身形也遍阿鼻地狱，遍身受苦，无可躲藏。第五呢，则是罪气无间，下堕到这个地狱的有情呢，得要面对剑树刀山、火汤炉炭、羊铜、这个铁枝种种的刑具，备受诸苦而无有休歇。因为父母辛劳生育生养子女，子女应当竭力孝养，以报父母恩，却反而加害于父母，这是天理人伦所不容，像杀阿罗汉圣人及伤害佛陀的罪过相同，都要受到这极重的无间苦报。另外三经中，这个净土三经中呢，观无量寿佛经呢，也明白的这样子告诉我们，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修三福敬业。三福敬业呢，第一呢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呢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呢则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三福呢是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也是诸菩萨亲近自己将来佛国净土的无漏修因，所以称为敬业。三福敬业也是把孝养父母列为首要。从这些的举例都可以证明，佛教绝对是强调孝顺父母的，修学佛法的佛教徒又怎么可以不孝顺父母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形，一定是他受到不如法的教导，导致观念偏差。这样的修学佛法，想要成就佛道，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无有是处。因为学做人尚且做不好，要如何学佛呢？修学佛法，行菩萨道，对于父母的孝养，也不应该理菩萨的慈悲，就是要给予父母以安乐的以及利益，就是要依佛陀教导的正确的法义，不但要温言软语奉养顺从父母，让父母得到一生安乐，更要循循善诱，引导父母也来亲近佛法，受持三规，进而也发起菩提心，世世常行菩萨道，永不入三恶道，这才是给予父母未来无量世的重大利益，才是最好也是最殊胜的报父母恩。今天我们讨论佛教徒是不孝顺父母这个问题，就解说到这边。阿弥陀佛。
我的菩提路二，郭正义等著。书中详述比丘等人经历各道场之修学，后因阅读正觉同修会政治出版社书籍而发起抉择分，转入正觉同修会中修学，终至明心开悟乃至见道之因缘与过程。